欢迎的牧师主座。基督徒生活中的两个原则，经文哥林多前书10:31-11:1，所以你们可吃可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诲，你们都不要自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部圣经中虽然有数不胜数的教训，只是我们应当怎样在神面前生活为人，但在我们的人生中还有许多事情是圣经中所没有一一提到的，许多圣徒一遇见这些事情便不知道怎样应付，打开圣经找不到对这些事的指示。去问人呢，不但常感到无人可问，总是有可问的人，也不便遇见事情便去麻烦别人，只靠着自己去祷告求问，又恐怕将自己的意思当作了神的指示，一直做错了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便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帮好。其实神虽然没有在圣经中把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详细的提到，他却把应付一些事情的原则告诉了我们。有了这个原则，我们便可以在每一次遇见事情的时候用这些原则去决定，毫无这些原则的便可做，违反这些原则的便不可做。这些原则不但非常简单，而且使用起来也十分容易。上面我们所引的这一段经文便说明了这些原则。你们可吃可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使用的两个原则呢？一个原则是荣耀神，另一个是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只要能使神的荣耀是别人的益处，便都可说都可做。反过来说，如果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是神受羞辱或是别人受不利身，我们便不可说不可做。世上的事虽然有千万样，用这两个原则都可以决定那是可行的，那是不可行的。出家庭，出社会，与信的人交往，与不信的人交往，对增长，对晚辈，对上司，对熟人，得钱用钱，买物卖物，工作、休息、吃饭、穿衣、娱乐、旅行、交际、应酬、读书、运动、办公、自驾、救待人，没有一件事可以离开这两个原则的，也没有一件事不能用这两个原则去决定的。在这两个原则之内，我们有无限的自由，什么话都可说，什么事都可做，什么东西都可用，什么地方都可去，海宽容于右，天空任鸟飞。我们不必终日战兢惧怕，做这事也怕犯罪，做那事也怕得罪神。凡圣经中所禁止的，我们一点都不要做；凡圣经中所教训我们的，我们句句都照着行。凡圣经中所为人提到的事，只要能荣耀神，能使别人得益处，我们都可以放胆去做。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事是神受羞辱或是人受损害，虽然圣经中没有明文禁止， 我们也就不可做一次。有许多信徒因为要放纵自己的恶趣，只要是圣经中为人明不禁止的，他们便放胆去做。如果有人劝诫他们，他们便要回答说，圣经里并没有说不许我们这样做，就是圣经里明明禁止的事，他们做了以后也可以是否找出一两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他们读圣经并不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以便照着去行，那是要发掘圣经中的道理，做他们放纵肉体的借口。另有一些虔诚的信徒完全愿意讨神的喜欢，他们不敢做一件圣经中所禁止的事，把圣经中所吩咐他们做的事，他们都尽心尽力去做。但那些圣经中所为人祈祷的事，他们便不知道何时候是从了。他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要求问神许可不许可。他们的生活像奴仆的生活，不但丝毫享受不到自由，而且时刻存着惧怕的心情，说这事也怕是罪，说那事也怕是罪，有时甚至因此得了神经过敏的病症。这些可大的信徒必须要明白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原则，他们明白了以后便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痛苦和惧怕了。11年以前，有人告诉我说，有个讲道的人讲道的时候对信众说，他无论做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先求问神是否许可他做，就连他每一次吃饭以前都要求问神是否许可他吃。听他的人中间更有人认为他所讲的很对，如果他真彻底的这样实行起来，他应该在每日早晨醒了以后去问神是否许可他睁眼，是否许可他起床，是否许可他穿衣服和鞋袜，是否许可他漱口洗脸，是否许可他读经，是否许可他喝水，是否许可他扫地抹桌，是否许可他出门，是否许可他见人，是否许可他和人说话。如果他真这样做起来，你们想他的生活要苦到什么地步呢？神并不要他的孩子们度着这种可怜的生活，他愿意他们自由自在活泼地享受他的恩惠。我在吃饭以前并不求问神是否许可我吃，我知道我的身体需要营养，我更知道神要保护我的身体，他让他去做用药神帮助人的事工。如果我不按时候吃饭，是不是身体疲乏无力，甚至因此软弱生病？这边违背了我们上文所说的那两个原则。我只为那些不清楚知道是否可做的事去问神。也有时我看见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路摆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走哪一条才好，这个时候我已经求神指示我当选择哪一条路。自然我在清早起来以后需要求神赐我力量和智慧，赐我无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合乎他的心意，但我不需要无论什么事都求问他是否许可我做。我做的一切合理而且当做的事，他都许可我做。我也知道一切不合理不当做的事，他都不许我做。我为那些我不明白是否合理的事去问他，他必定指示我。但如果我已经明白了是否合理，却再去去问神，我便是试探他了。我是谁啊，竟敢那样大胆妄为呢？上文我们所说的这两个原则本是很简单，但也是很复杂，因为他们里面暴露了一切。 持守这两个原则，我们便不设谎言，不择故意，不救主，不辱骂，不在人的背后批评论断，不在人的面前谄媚奉承，不在别人面前说挑拨离间的话，不传述不认真实的消息，不作为行气，不生人离忌，不违背父母，不反恩负义，不和骨肉纷争，不对配偶佛心，不念难热小，不轻看评语，不盗窃染斗，不无必营私，不取不当取的财物，不用不当用的东西，不对人失信实言，不作假见证陷害灵舍，不利用之权借供祭司，不染斗现有，不抗拒接受，因为这些事都是使神受羞辱，使人受损害的。反过来说，持守这两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口说诚实的话，说亲切的话，说安慰人、劝勉人、责备人、造就人的话，说劝人和睦的话。我们行事为人一定公义正见，真诚正直，清廉无私，受圣见要，孝敬父母，友爱弟兄，关心邻舍，体恤别人，殷勤做工，终有接收，尊重法律，爱护公务，温柔和平，谦恭有礼，恒恶邪恶，喜爱良善，因为这样做才能荣耀神，才是人的业。在我们的人生中，虽然有许多事物，有许多问题，怎么有一件不能用这两个原则去衡量去解决的？圣经中已经把我们生活做人的两个重要的原则这样清清楚楚地指示了我们。安理我们不应当在常陷入迷惑或错误中，但事实却证明我们常常遇见事物便不知道应当怎样应付，甚至于还常常做错了事，做完以后是神受了羞辱，是人受了亏损，幕后自己也受了痛苦，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懊悔我们做错了路的。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个问题只有你回答。我们所以累累陷入这种错误，就是我们遇见问题不看是非，却看利害，利害一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便再分不清是非正邪，这是一味的是否避害处理，这样一来我们会把事看成非，把非看成是，总是我们没有把是非混乱，我们也会设法为自己找出一些理由来证明，在特殊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我们认为对的事，也可以不做平时我们看为是的事。什么时候以自己的理解为解决问题的标准，我们必定要陷入严重的错误和可怕的罪恶当中了。真守神的人没有一个甘心乐意去做使人受羞辱、使人受损害的事，魔鬼引诱他们去做这些事，他们一定拒绝不做，但魔鬼他不做这种巨事，他先用理由和恐吓的方法使他们只看利害不看是非，以后他无论怎么样引导他们，便都会定睛随从，他们会因为避害趋离去做羞辱神的事，他们也会因为避害趋离去做损害人的事。他们企图这样做的时候，心中一定感到痛苦不安，也等到做过一些时候以后，他们的良心渐渐变成模糊不仁，好像皮肉被热气入焦，已经失去了自觉。到这种地步，他 他们便会任黑为白，以罪为事，放胆去做许多羞辱人、损害人的事。他们因为这样做，逃避了危害，无得了利益，便自以为得计。所以想到他们羞辱了神，神也要使他们受羞辱；他们损害了别人，别人也要使他们受损害。弄到最后，他们竟因此受到极大的后患中。本为寻求利益，避免危害，才违背神的命令。谁想到不但没有得到利益，而且落到危害中，此外还在神的面前犯了罪，受到神的责备和惩罚，心中充满懊悔和自责。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违背神的命令是最不合算的事，但是已经太迟了。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今后无论解决什么问题、处理什么事物，就当不问是非、不问利害，只要是合乎神的真理的事，我们就努力去做。这样做了以后，这利益也好，造危害也好，只要是不合乎神的真理的事，我们就拒绝不做。因此得利益和造危害，我们都不加以考虑。如果我们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准备，在配合了我们上文所提的这两个原则，我们就会在一切的事上都有准确的认识和选择了。我们能这样做，神一定会应着我们的荣耀，别人也要应着我们的益处了。至于我们自己呢，有时候被人尊敬，也有时候会受人侮辱，有时会降刑案，也有时会造危害，有时会一帆风顺，也有时会遇见暴雨狂风。外境无论如何，我们的心中却是因着顺服了神，行了他所喜悦的事，因此充满了他所赐的平安。这种平安能使我们在人和境遇中都大有喜乐。环境顺利固然是好，纵使处境非常恶劣，也不会夺去我们心中的平安与喜乐。内心的平安与喜乐比外境的顺利与富足更宝贵的多。一个外境顺利富足，内心却充满痛苦与悔恨的人，远不见一个外境艰难困苦，心中却充满平安与喜乐的人更有幸福呢。许多信徒都有这种经验，因为想逃避危害、寻求利益的缘故，一直违背了神。结果是什么呢？总是危害固然正离开了，利益也正得着了，但心中所受的责备与痛苦却是极大无比，以致他们懊悔得不偿失。但其中大多数的人所造孽的，那是在神面前白白的犯了罪，受了苦。结果危害人是不能避开，利益人是为人得着，有时候反倒因为他们违背神，一直陷入了更大的后悔中，造孽了更可怕的危害，龙桥成疾，屠夫佛佛，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遵守神所给我们的这两个生活中的原则，不但是神得了荣耀，别人得了益处，就连我们自己也要因此大大得福。反过来说，我们若不遵守这两个原则，先是使神受了羞辱，使别人受了损害，最后我们自己也造了极大的后患。一句三思，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惜呢？由我们从今天起，无论应付什么事物，解决什么问题，不再将自己的利害争业得失荣辱、祸福生死放在眼前，只要看怎样做能荣耀神，能与人有益，我们便怎样做。有一天，我们必定明白， 我们做了世上最聪明的人了。